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盼望为您所邀请的来宾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来宾是一位充满了宣教使命与热情的江荣义牧师。出生在牧者家庭的江荣义，由于属灵的成长背景，从小耳濡目染，对宣教士的奉献牺牲充满了崇敬与向往。在他的成长和求学过程中，您将会发现神为这个器皿的奇妙预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江荣义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为您邀请到一生奉献在宣教事工当中的江荣义牧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欢迎您，江牧师。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同分享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
江牧师，您是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父母亲本身就是牧者，这样的背景想当然的是对您也有很多的影响，您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的成长吗？
可以，我从小生长在牧师的家庭，母亲在宋尚节的布道会当中得救，所以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母亲就把我献给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天晚上都有家庭礼拜，每个主日参加主日学，也听了许多圣经的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父亲去日本读神学，母亲到日本去念药剂医学，爸爸毕业以后又去王明道宋尚节的恩典院那边学习，后来又到贾玉明的灵修神学院接受属灵的操练，毕业以后回到台湾寻找教会的侍奉工作。一般的教会都已经有传道人了，那总会说啊，如果没有人去的地方，那就是花莲的原住民教会还没有传道人。那么我爸爸就说啊，没有人去的地方我就愿意去，于是我的父亲在花莲原住民的教会做了将近9年的巡回牧师。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很乐意接待宣教士，所以常常都有德国美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家向我母亲学台湾话。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宣教士就常常买粉蜡笔啦，还有图画本送给我，让我幼小的心灵就感受到宣教士的爱心，对他们也肃然起敬。我想这是神在我童年的时候就借着宣教士在我心中撒下了宣教的种子。在我大约小学2、3年级的暑假，我常跟爸爸 到花莲的山区，进入山谷中的一些原住民教会，全村的人都欢迎着我们，并且煮很好吃的野味。那个时候啊，他们没有水没有电，非常的贫穷，然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热情可爱，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小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每逢做一件善事就丢一粒白豆在罐子里面，每做一件错事坏事就丢一粒黑豆在罐子里面。那么他每个礼拜倒出来看一看，哇，都是黑豆啊，白豆很少，所以他就很灰心。但是他很有恒心，继续的实行，渐渐的，哎，白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就成了全村里面品格最完美、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听了之后啊，就大受感动。回到家里啊，哎，找不到白豆、黑豆怎么办呢？我就到海边去找一些白石头、黑石头，哦，一大脸盆，好重啊！脚踏车没办法用骑的，用推的回来。然后呢，每天就实行，如果生气啊、发脾气就丢黑石头，那么如果做一件善事就丢白石头进去。结果呢，每次倒出来都是黑的，几乎没有看到白石头，所以我就越做越灰心了。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到14岁的时候，有一次季志文老牧师来花莲布道，他在台上大声疾呼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来劝勉你，我来请求你，我来忠告你，悔改吧，悔改吧，为什么要灭亡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天晚上有许多人痛哭流泪悔改，到讲台前去决志。那个时候神的灵也在我心中感动，那天晚上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对最受感动的一个晚上，永远不能够忘记。所以在我的日记上面写着说，如果我不去抢救人的灵魂的话，怎么有将来的他救了我呢？接着几个晚上，圣灵继续的光照我的心，使我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流泪悔改。那个时候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就看到人就发单张跟他们传福音。在暑假的时候，我独自到山上去禁食祷告几天，圣灵光照我一切的罪，我将它写在三张大白纸上面，把从小到大所犯的罪都一一的写下来，在主的面前祈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然后用火将白纸烧掉，并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时候起，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我开始恨恶罪恶。每日的灵修当中，神常常引导我走当走的路，生命充满了无比的喜乐与平安，我的家也充满了感谢和赞美的歌声。感谢主赐给我一位祷告的母亲。我的妈妈她组织妇女的探访队，每一个早晨一起祷告以后呢，他们就撑着伞就出去探访个人布道，回来的时候看到他汗流浃背，真是非常辛苦，但是他却满脸笑容向我们诉说当天刚得救之人的好消息，每天都似乎有说不完的见证和无比的救恩之乐。母亲每天祷告说，主啊，但愿我的孩子将来能够大大的被神使用。我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常常的鼓励我要多看属灵伟人和宣教士的传记。我读了戴德生、宋尚杰、孙大信、李文斯顿、史怀哲、施达德、王明道、马里顺、马杰博士以及非洲王子毛山冕等人的传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他们为主福音的缘故牺牲了性命，在所不惜。我又看了有关非洲的幻灯片，我对主说，主啊，如果有一天你要呼召我去非洲的话，我也愿意。我看了这些传记深深受感动，想到这些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去海外做宣教士，还有戴德生来到中国，他所说的话说，倘若我有1000英镑 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倘若我有千条性命，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到福音，因为这些早期宣教士流血所撒下的种子，才有今日的华人教会。在义和团的时期，有许多西方宣教士被杀，为主殉道，他们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成为今日华人教会的根基，福音的开始。19岁那年，主的呼召临到我。有一天清早4点钟，父母就带领我一同到教会里面，跪在讲台前求问神说，神啊，你是否要我的儿子将来奉献给你做神的工作呢？那天早晨父母灵修的时候所查考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2章7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英文圣经说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不是 How beautiful are the mouth。 所以这个脚很美，他并没有说他的嘴很美，不是。后来我明白了，这个传福音啊，不是光嘴巴很会讲，讲得很好听啊，不单单听到，那是要去行道。好像这个孙大信是一个印度人，但是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宣教士，他到中国传福音到西藏。所以我自己灵修祷告求问神，在那天早上主呢借着马可福音第6章，这里说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的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当我求问神说，神啊，你是否要我去读神学，那么神借着这段经文仿佛在对我说，你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器皿，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主，那么经过主的擘开，就能够让5000人吃饱，成为多人的祝福。还有接下来的经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当我很清楚知道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谢谢你愿意来使用我。后来神带领我到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去念神学。在神学院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宣教月，那同学就会穿着各国的服装，韩国啦、印度啦、黑人服装等等。我记得我在一次的宣教月呢，我是表演非洲王子毛山冕。我们那个时候是演好像演布袋戏这样，我就高声疾呼说，请你们来，来呀，来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有一天竟然会成为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我曾在我们的神学院图书馆，我就发现图书馆里面多半都是英文书，而中文书只有一点点。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想说，我如果要成为一个很会解经的人，我要多看英文的属灵书，因为中文的属灵书你看过的别人也看过了，你讲的遇到故事别人也都听过了，所以我如果要让我的讲章更丰富的内容，我需要把英文学好，所以我立志把英文学好。我也想到说，我如果留在台湾呢、永远不可能把英文学好。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念头说，我要去新加坡要把英文学好。新加坡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就可以发现了，在那里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巴基斯坦、英美、西欧各种民族在新加坡。所以有时候你听那些新加坡人讲的英文，人家说是 Singlish， 他们讲的英文是掺杂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譬如说我要去巴萨帕车，我要去是福建话，我要去巴萨呢是马来话，菜市场 Park 是英文，车是国语，所以他一句话里面就掺了好几国的语言， 或者是说May I long bang你的车、哦、啊 May I 是英文、啊、我可以 long bang 呢是搭便车的意思 啊所以也是不同的语言、啊、马来话啦英文啦国语啦、啊、福建话都掺在一起，所以呢新加坡语言文化也是掺杂的。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一个想要做宣教士的人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好学习跨文化的地方。在当中让我们学习从主观变成客观，而且呢扩大了我们的世界观。如果我永远住在花莲，那我的世界观呢只有小小的一个花莲啊、稻田啊、啊、海边啊。但是当我跨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呢，我的世界观就从单元的变为多元文化的，从平面变为立体，从单调的生活变成多彩多姿的生活。如果约瑟一直留在家里呢，就只是一个父亲所爱的宠儿，但是因为他的兄弟把他出卖到埃及，他就踏上了多彩多姿的宣教之旅。跨文化的冲击使我关怀的不再只是一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是神所要拯救的对象。如果我只会讲台湾话，那就只有一本台语圣经可以看，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台语的书可以看。但是学了国语了，哇，就有千千万万本的书可以看，所以就好像一条小溪流走向大湖。然后如果学英语的话，哇，那全世界几乎各国的好书都已经翻译成英语，所以就好像从大湖又走向大海洋，还有看不完的书。教会的历史在欧洲已经有快要2000年，而基督教来台湾不过200多年，这么短的历史当中，这些属灵伟人所写的书呢，怎么跟2000年比呢？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要把这个英文学好的话，那我就可以看更多属灵书，然后就可以多抢救更多的灵魂。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哎呀，看英文单字一大堆，越看越火大，好像又被殖民侵略了一般。后来我到新加坡，这一次是我自己主动要学好英文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立了一个志向，我就说啊，我如果多背一页的英文圣经，我就可以多救一条灵魂。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去选一个完全讲英文的神学院，把自己呢丢在一个完全讲英文的环境里面，从鸭子听打雷开始学英文，就在神学院读书，给自己一个挑战。
我们知道师母也是一位宣教士，在您一生的宣教侍奉当中，师母一直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您可不可以谈一谈您跟他相识和结合的这个过程？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华神毕业的叫卢素珠，他到我爸爸的教会去教这个神学延伸制的课程。其实他还没有读华神之前已经在越南宣教大概有3年多。那他去越南宣教是因为听说在越南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因为越战时期被炸死，他呢就去顶他的位置。我心里想，哇，这个人怎么那么勇敢，跑到越南，而且是越战时期。他后来为什么会离开越南，就是遇到一个车祸，他骑摩托车去撞到一个 truck， 结果呢他的脚呢就没有压断，但是这个血肉模糊，很痛苦，那么就回来疗伤，先读台湾的基督书院，然后读华神，然后华神以后他又去台北宣教。那么去台北宣教那个时候，台北曾经有3个传道人，都是男传道。那这3个男传道呢，他们每一个周六就骑马到各村去布道。那我太太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呢，她就是留守。但是那一次他们这3个到乡下布道，他们觉得好像不安，要赶回家，就那天晚上就赶回来。他们赶回来就睡在隔壁，那我的女朋友那个时候就单独一间。到半夜了，有一个泰国小偷，就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窗门是 是用一根竹竿把一片木头这样顶出来，那他就从那边爬进来，爬进来然后压着树柱的身体，那个时候呢有蒙着他的嘴，那么神就感动他说要用左手把他的手把他推开，当他一推开马上就喊叫，喊叫了隔壁的三个男传道赶快就闯进来，那个人就跑走了。结果呢几个晚上他都不能睡，那戴绍珍院长特别，那个时候好像在新加坡，他坐飞机到泰国去看他，然后去安慰他，然后戴绍珍院长就说啊，如果你们的差会不懂得怎么来照顾一个单身的姐妹的话，那我看也不值得在这个差会，那我替你申请一个奖学金让你去学宣教，就送他到韩国叫做 ACTSX 那个亚细亚神学研究院去学宣教的课程，大概有一年，那他就住在好几个不同韩国人的家，然后那个神学院就完全讲英文的，那他就在那边收装备，然后回来他就做这个史文森的秘书，帮他写一本叫做《台湾教会面面观》那本书，帮他找资料。那么同时他也那个时候跟陈雷牧师到花莲去教这个神学原生制的这个课程，然后他就在我爸爸的教会教这个原生课。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他还不熟悉，我是听了我们教会的那些长职同工上了他的课说，哦，哇，这个姐妹太棒了，哇，她还是单身，如果能够娶到她真是很棒的，但是我其实对他还不是很熟。我比较第一次比较熟悉的是蔡国山，那个时候刚要开始工服，就是工业福音团契。蔡国山呢跟我是好朋友，以前他还在士林的那个华神的时候，我就常常去他那边，我去那边过夜，他来我们这边过夜，所以我跟他很熟啊。那么他开始这个工服，他就想要我做他的同工，他也想诉诸做工服的同工，所以呢他们就举办了工服第一届的退休会，那大概有几天就在退休会就有机会接触到树柱这样。那这个是我在台湾对他的认识，就是借着工服退休会还有几次的碰面这样。还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华神我碰到他的时候，那么他就请我去吃越南餐，我一生中第一次吃的越南餐就在华神附近，这个口味很不错。那我就问他了，说你觉得我要在进修的话去香港进修好还是到新加坡进修好，他说去新加坡比较好，因为你到香港你不可能把英文学好，他们都讲广东话，所以你真的要把英文学好一定要到新加坡。那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去新加坡。去新加坡之前一夜，他说他有感动应该买一个大的行李箱送给我，我那一天开车带他去帮我挑选看哪一种会比较坚固。那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去新加坡，后来我去新加坡他就常常会写信关心想说这个第一次出国嘛，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一定是人地生疏新的适应不简单所以他就会写信写一些鼓励的话，很有爱心，很会关心人。那么我在新加坡的那一年，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他写情书来来去去的。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写信很花时间，所以我就剪接那个录音带就是一卷录音带不是60分嘛，我把它剪成6份，我还买那个圆圈的那每10分钟 一卷，然后放在信箱，那个重量跟一张纸的重量刚好一样，所以比如说一封信是10块钱寄到台湾那信纸跟 那一卷10分钟的也是一样的重量，所以一样价钱。 我还告诉他怎么再安装进去啊，那就用讲的啊，要不然他很勤劳写，他写得很快，我就用讲的啊，我现在连打字的我都用讲话打字啊，那个时候用录的啊，那就很勤了哦，那有时候他差不多每天一封信这样啊，很勤的写情书啊。那我用录音带有一个好处，快，而且那有时候要唱歌啦啊。作曲啊，就录进去给他听啊，还有伴奏等等啊。那他也慢慢觉得，哎，这个弟兄不一样啊，就他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好像提摩太有属灵的家庭背景。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约会的时候哈，我骑摩托车载他去我们花莲的维也纳森林做什么呢？灵修。就他拿圣经，我拿圣经，就带他灵修。啊，其实他已经是女传道了啊，但是我就很勇敢的带他灵修。灵修完了，就告诉他如何使用祷告簿，怎么祷告啊？那么要有系统的祷告啊，为自己、为家庭、为将来的婚姻、为教会怎么样祷告啊？他听了以后，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弟兄对我如此说话，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啊，这是他对我的印象。那么过了大概一年后，有一天他写信来，他就说他很有感动去非洲宣教。他问我说有没有感动，我说我高中的时候我看过什么孙大信啊，还有什么啊李文斯顿的传记啊，我是有感动要去非洲啊，但是已经很久了，那你既然要问我的话，我要好好的进食祷告求问神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宣教。后来我就借着中国农历年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跪下来进食祷告，说神啊，你是否要我去非洲宣教，我希望不是女朋友的意思，是神的旨意我才去。那么进食祷告以后，神就借着一段的经文对我说，以赛亚书46章10到11节，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我说主啊，是的，台湾是非洲的东方，也是非洲的远方。那么你呼召我从东方来，从远方来，要做你所筹算的事，你所计划的必定成就。于是我对主说，我是你的仆人，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于是我就决定踏上这个宣教之路。
要用你，你要舍己走出去。
求学时，因着大量阅读各国宣教士的传记，在江荣义的心里早已埋下了宣教的种子。而跨文化的神学装备以及女朋友的激励，更是点燃了他心中传福音救灵魂的火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应神对他的呼召，踏上了宣教之旅。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但是接着我父母就写信来鼓励我说，哎，你读了神学啊，就要来帮爸爸牧会吧。爸爸已经开了九间的教会，请你来回来帮忙啊，不要去非洲了，因为去非洲哦啊，到时候病死在那边哦。我父母亲对非洲的想法大概就是100年前哦，那个很落后的情况。那这件事情就让我进退两难了。如果说我不是做传道，是做生意赚钱，那圣公俗公分得很清楚，但是回花莲牧会也是圣公，去非洲也是圣公，那么到底如何做抉择呢？我就求问神，那么神就借着另外一处的经文告诉我说，我的仆人不要惧怕，有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在那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这话我当时不明白，后来我到非洲，哇，我看到那些黑人，哇，每天歌唱跳舞赞美拍手敲敲打打蹦蹦跳跳，哎，真的就像经文所说的，必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所以我每逢到一个村庄， 哇，全村大大小小都集合来听到，他们好渴慕啊，使他增加不致减少。所以能够做天国的大使到非洲，岂不是无上光荣的事吗？所以呢，我就录了一卷很长的录音带寄回家，告诉我父母说神怎么呼召我，又写了大概十页的信，告诉他们神呼召我到非洲宣教的事。那个时候啊，我刚好毕业，然后素珠他辞掉了香港这个华湖中心的这个主任的工作，就来到新加坡跟我结婚。我们的订婚是在戴院长的家。那个时候正好是华湖大会，所以很多的台湾的牧师也刚好参加我们的订婚礼。那过了一年以后我们才结婚。结婚的时候是戴院长来为我们主持结婚礼。那个结婚礼呢，有一点像差派礼，因为我们结了婚就要去宣教。结婚以后我们要住的房子，起初找一间，但是不理想，太远了。那后来我就祷告说，神说，神啊，求你为我们预备一间房子，不必付房租，而且在市中心，很靠近这个学英语的地方，而且安静，而且可以有一切的家具，因为结婚后没家具也是很困难生活，所以有一切的家具可以用到我们离开。那我就祷告，祷告了四项，神赐给我们五项。第五项就是说，我们搬进去的前一个晚上啊，他们安装了冷气设备。这个是我们不敢求的，因为知道在新加坡的气候是赤道气候，很热啊，所以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还有多了一样，就是啊，我们有一个执事啊，他说啊，你可以用我的摩托车一直用到你离开，再还我就好。那我们就刚好可以用这个摩托车每天去上课学英语。在那个时候啊，因为我刚刚在新加坡的神学院毕业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去工作，而加入那个差会，我们就是需要有差不多一个月的那个教义的考试 Doctrinal Exam， 就是花了一个月来考试，作为我们的蜜月。
所以你们的蜜月期就是根本全部都花在准备考试上。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们要到英国有一个叫做 WEC， 就是环球福音会的那个总部去受训，叫做宣教士职权的训练。那么那一个训练大概快满一年的时间，所需要的经费是$7000。但是我们因为刚刚才神学院出来，要还没有什么积蓄，然后又要花$7000，我们根本没有这些钱。所以那个时候素珠跟我们就跪下来流泪祷告神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的旨意要我们去非洲宣教的话，求神预备这笔经费，好印证神实在是要我们去非洲宣教。祷告完了以后，接着就有各个教会就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教会分享，说你们为何要去非洲宣教的这个见证。讲了三个礼拜完了以后，所收到的奉献呢，总共有多少呢？不只是$7000，而是$8000。哈利路亚，感谢神啊，真是太奇妙了。机票、学费，样样都有啊。我们再一次经历到天父丰富与信实的预备，正如同戴德森所说的一段话，他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去做，绝不缺乏神的供应。在英国受训的那一年，我们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在1983年我们到达了西非赖比瑞亚。当我们到了英国的时候我们要整天就是读书读英文。我们英文两个人的程度素珠比我好一点，因为他是香港人接触英文的机会多，我真的是还是很拼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下功夫学英文我每天都听这个随身听 啊，听英文。那我听英文学英文学到一个地步啊，可以说我的椅子一坐下来就开始朗读圣经，我这个椅子都有开关的，一坐下去就开始朗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我一起来它就关掉，一坐下来哎，朗读圣经就开始。
什么叫做一坐下来就开始朗读圣经？
我对电器很有兴趣，所以呢我开关就是安装在我的这个椅子
哦，所以你自己去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设置。
对对对，所以一坐下去呢电就通了，
嗯，
然后这个录音机就开始响了，就可以朗读英文这样。那我一站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自动关了。那所以我学英文就是啊，整天就是埋在英文里面啊。那个时候啊，我在英国，我们除了学这些啊宣教以外，学英文学还有暑假我们去威克里夫的总部，在英国的总部有大概三个月，我们学那个语言学。那为什么他又帮我们安排到语言学训练呢？因为到非洲那个班迪族，他们是没有书，没有翻译的书，没有圣经，就是说有语言没有文字。那个班迪族呢需要有人去翻译圣经，那所以你要学他的土话，你要学过语言学，你才就是说听他的话，然后把它写下来用拼音。比如说我听一种奇怪的声音，我用注音符号把它标出来，用万国音标把它写成文字。所以我们还要去学语言学。那就在英国的时候，我太太就怀孕了，那么到要走的时候，十一月要走的时候，那他们就说，那你干脆就把孩子生在英国，然后生出来以后再去非洲吧。但是我太太说不，我们要向前走不逗留。于是我们就去到赖比瑞亚，过了一个月才把他生出来。那我们很感谢神，来到这个西非赖比瑞亚，首先就是学习那些班地土语。那这里的宣教士多半从美国来的，刚到的那个礼拜天呢都被请到不同的宣教士家里去吃饭，表示他们对新来的宣教士的欢迎。那么素珠在等待生产的时候呢，一面在学习班地的土话啊，他们的高低音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所以到那个科拉混的圣经学校，与当地的教会领袖 John Corey 这个同工到各个村庄去，他把我们说的这个英语就翻成这个班地的土话。那么车子一到，哇，全村的人就围绕着我们向我们握手，他非常的热情单纯，渴慕福音这又喜欢聊天那么聚会的时候，他们都大声的唱这个非洲诗歌，又拍手又敲敲打打，活泼热闹。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和敬拜的方式。那我请他们教我这个班地土话呢，他一面问一面学，我的手指着天，他们就把那个名称讲出来，指着房屋他就把房屋这个名称讲出来，指着花草树木椅子。那么大大小小十几个老师教我一个人，非常的可爱那有一个弟兄就说我爱你，请你来我家，我要介绍我的家人让你认识他们请我们吃饭，把最好的摆上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行，远远的村民不住的向我们挥手，向我们说再见，使我们更加依依不舍。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一些幻灯片，非洲人的传记，仿佛有千千万万非洲的手向我发出呼唤的声音，说请你来来呀，来帮助我们。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果然亲眼的看到这些非洲人。回来的时候经过崎岖难行的山路，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圣经的话说，那传福音报好信传救恩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临走的前两天，有位村中的这个长老过世，哇，结果呢七个村子的信徒都来通宵追思礼拜，宣教士为他们处理丧事 埋葬盖土，他们的爱心让我们这刚踏入宣教工厂的新兵深受感动。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师叫 Cathy， 她呢是单身女子，右耳完全聋了，左耳可以听到一点，她甚至每一个礼拜三礼拜四都到他们的当中去带领聚会，而且走的路呢是30里路、这高高低低的、我想到说我爱主吗？我真的是不够爱主。那些欧美的宣教士从富足变为贫穷，他们的牺牲比我们亚洲同工更大，他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宣教士，而我们才要开始，实在惭愧。感谢神，当我们停留在 ELWA 这个电台 Eternal Love Winning Africa， 以永恒的爱赢得非洲人，这个电台它里面有医院，有宣教士子弟学校，那等我太太在那边生产的时候，主给我们机会跟几位西国的宣教师有一起同工配搭，我们一共有五对宣教师啊，在大约离市郊34英里外啊乡村步道。那首先我就介绍，我说我是 SIM 的宣教士，从广播电台来的啊，我们来的目的是希望更清楚的把神的话告诉你们。我们每拜访一个村长，问他们是否欢迎宣教士到他们当中带领查经聚会呢，那村长都表示欢迎，并且把他们的那个公共集会的厅让给我们做聚会之用。那么礼拜天下午我们去两个村子聚会，哇，车子还没有到达，哇，那一群孩子呢已经包围着我们的车子，哇，他们高兴的蹦蹦跳跳喊着说他们来咯，他们来了啊，接着大大小小的就把椅子桌子搬出来聚会，然后我们就带领他们唱歌啊。那我呢以前在台湾是带高中的时候就带领啊，在花莲呢、这个各个步道所呢就带拿一个大鼓啊，蹦蹦蹦，然后绕一圈回来啊，一两百个小朋友就在花莲的草地呢就开始就讲圣经故事。后来我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被派到一年级，被派到南港的一个小布道所，聚会只有五六个人聚会。那我去那边呢，我觉得很有挫折感，说我满腔热血来读神学，怎么派到一个教会只有五六个人聚会那我就心不得满足会有罪恶感，觉得每一个礼拜天就对有时候一两个人来聚会，所以我有很大的罪恶感，因为我爸爸的教会是很大的教会，来到这一两个人聚会呢，我真是好像很挫败的感觉。所以呢，我就买一个鼓，然后蹦蹦蹦去敲，在南港就绕一圈，哇，就一两百个小朋友来了，我就讲故事啊。来主日崇拜的虽然只有两三个 五六个聚会，但是我聚会完了以后到外面去布道，就一两百个小朋友来听我讲故事，讲圣经故事。礼拜六一场，礼拜天又一场，我才有的报告啊！要不然老到布道所聚会只有小猫两三只呢，所以我就到外面去布道。这个我在读神学，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露天布道的经验，没有想到这次来到非洲也可以用。为什么呢？来到非洲，这个敲敲打打的哈。不只是小朋友来哦，是大人老人通通跟你绕一圈呢，那就等于说通通集合了然后就可以露天步道了那么我们在赖比瑞亚，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太还在坐月子，平常除了照顾一下，在周末我就会跟五对宣教士去乡村，就是郊外去布道。那第一个礼拜我们去的时候村长很高兴的欢迎我们来带领聚会。第二个礼拜他们就搭了一个草棚，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否有什么祭鬼神怎么会盖这个草棚呢？他们说这个草棚是给你们做聚会用的。第三个礼拜我们又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收奉献。那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收奉献呢？我们都还没有教导奉献的意义，你为何要收奉献？他说我们希望能够盖礼拜堂。 原来啊，他们老早就天天收听 ELWA 这个广播电台的福音节目，老早神已经把渴慕的心赐给他们，只是他们虽然听到神的信息，这个福音的信息，却没有看过宣教士，而如今宣教士竟然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好盼望把宣教士留下来，说来住在我们当中吧。啊，我记得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就说 Goodbye, KKK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下个礼拜再见。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30了，还没有吃晚饭，但是心中却充满了无比的喜乐。这个工作才开始不久，那么已经有10个村庄有了聚会。那么这个地区大概有94个村庄，有105000个工人，在84个村子里面只有5对宣教士来到他们当中宣教，所以根本是人太多而工人太少。那么1968年曾经有台湾的农耕队去那边发展，还有开了几家台湾的餐馆。1982年大陆派了200个工人来帮他们建这个体育馆。那么现在回教的，现在这个回教的势力又不断的从北西非北部往南进攻，所以盼望在回教徒还没有并吞这块土地之前呢，能够使这个非洲有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
凭着信心跟随神的宣教呼召，江荣义带着怀孕且即将临盆的宣教士妻子卢树珠一起踏上了西非赖比瑞亚这块土地。面对着巫鬼崇拜与回教信仰的村落和人民，他们的生活与宣教使命都充满了挑战。然而天性乐观的江荣义却甘心顺服神的带领，为扩展神国的地土、抢救灵魂而努力不懈。由于时间的关系，江荣义牧师的生命故事今天只能够进行到这里，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和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征得江牧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研读圣经的真理。如果您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这个课程。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想要用写信的方式，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里，又该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 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